姊妹，主日平安，也祝各位的母亲节快乐。对，感谢神可以再一次有机会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来看一处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的1-20节。那原本是想继续和弟兄姐妹分享诗篇，但是发现今天刚好是母亲节，所以一起来分享一位和女性和母亲有关的一处经文。我放到经文以后我来为大家来读我们今天的经文。这是神的话语。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弗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汉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个名叫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却没有。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以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欺动他，要使他生气。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皮尼拿仍是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他父亲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玩乐，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削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新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出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次日清晨，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好，弟兄姐妹，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我们谢谢你在你的福音当中，你给我们盼望。我们感谢你，你是那一位能够把我们的忧愁变成喜乐，你能够把咒诅变成祝福，你能够把绝望变成盼望的那一位神。恩主，我们今天来向你祷告，也求你借着经文对我们的心来讲话。你让我们在不认识你的地方，你帮助我们更加认识你，也帮助我们在不认识我们自己的地方，也帮助我们可以认识自己。主，你带领下面的时间，我们向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姐妹，我们来认识哈拿这位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位姐妹。我们不只是要从哈拿 他个人的不幸，他个人的不孕，他个人的苦难，去看哈拿。哈拿的不孕是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属灵的状况。我们看到撒母耳记是在士师记之后，士师记是在约书亚之后。在约书亚记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已经来到了迦南地，上帝为他们兴起的一位属灵的领袖约书亚带领他们在迦南地持续的征战。我们到了士师记的时候，士师记告诉我们，我们已经进到了迦南地，我们也已经在迦南地得着了很多的土地。那我们要问，一个什么样的领袖可以继续的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可以持续的得胜，持续的征战？我们看到在士师记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是士师记里面最中心的一个人物，是一对父子。这对父子是基甸和亚比米勒。在旧约的时代，一个父亲做完，他的儿子也会持续的接续父亲来做完，这样的文化。但是我们看到一个金钱的父亲并不一定会带来他的儿子也同样会忠心的来侍奉神。那我们这里已经看到很多的例子，在基甸和亚比米勒这对父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亚比米勒的失败。所以我们看到士师记在告诉我们，以色列人需要一位什么样的领袖。撒母耳记告诉我们，这位领袖，一位真正带领以色列王以色列人的领袖是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进到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是在整个士师的大背景里面来看哈拿的经历。哈拿他个人所经历的这个肉体上的不孕，是整个士师时代属灵不孕的一个缩影。我们看到有很多的领袖起来，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士师，一位属灵的君王来带领以色列人。但是神的心意，他仍然要继续来祝福以色列。哈拿的名字什么意思？哈拿的名字是蒙上帝怜悯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哈拿就像蒙他丈夫宠爱一样，他的丈夫爱哈拿，不爱另一个妻子皮尼拿，就好像上帝爱以色列，在他的恩怨里面，上帝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却缺乏一样东西，没有君王。我们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位母亲，上帝如何使用她来带领她。我们看到哈拿的经历，她个人的苦难与整个以色列的经历、属灵的状态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我本来认识哈拿，就是帮助我们，我们可以从更宽广的角度来看这位母亲她的属灵的状态，她的属灵的经历，还有她属灵的意象如何跟神的国度连在一起。我们首先来看经文的第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哈拿的家庭的背景，她的丈夫的名字叫以利加拿。那以利加拿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是耶和华创造的意思。那我们看到这里面圣经给了我们一系列，至少有五代人，把以利加拿的他的谱系一直拉到他的他是第五代。我们看他是叔父的玄孙，是第五代。弟兄姐妹，这里面给了我们五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每一个名字都很有意思。好，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我们取名字，你一读名字你就知道名字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那你们可能读到我的名字叫雅各，你可能怀疑雅各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字在一起好像没有什么意思。那这个名字是对圣经的音译。那希伯来人也是一样，他的每一个名字你一读这个名字就很清楚的知道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里面第一代这个家谱里面以利加拿是苏福，苏福是什么意思呢？是蜂蜜的意思。蜂蜜就好像是以色列人进到这个应许之地一样的状态。那第二个名字呢，苏福的儿子是托户，托户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托户，这个词的发音把我们带到创世纪第一章里面，上帝创造整个世界的时候是空虚混沌，这个词就是托户。你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的时候是充满着盼望，来到 迦南之地，流奶与蜜之地，这个舒服是蜂蜜的意思。但紧接着好像是进到世事的时代一样，托付是空虚混沌。但是上帝继续在恩待这个百姓。那他的第三个孩子第三代以利户什么意思？就是他是我的神。虽然百姓会忘记神，但是上帝不忘记他的百姓。好像在这个家族里面就可以看到这种来到神的面前好像又离开，上帝又没有忘记他们的这个循环。那我们看第四代孩子叫耶罗汉。耶罗汉是什么意思？是耶和华是怜悯的意思。我们再看到第五代以利加拿，耶和华创造。所以我们从这里面这五代人看到这里有一个属灵的传统在里面。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的重点并非是这个家族，这里面的弟兄，这里面的丈夫，但这个人主题主要的人物是这位姐妹，是哈拿。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拿有个很简单的介绍，在第二节，哈拿没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并且这句话圣经非常轻描淡写写过去。但是我们知道不孕对我们来讲，对很多姐妹来讲是一个蛮大的痛苦。在旧约的时代，在申命记第28章也告诉我们，一个没被上帝咒诅的人，上帝不一定会祝福他的生育。所以一个没有孩子对哈拿来讲，他是有很多的愁苦，有很多的怀疑。但我们知道不是每个苦难都有一定的一个特定的原因，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哈拿的愁苦还包含他的丈夫的另一个妻子皮尼拿对他的伤害。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这个不孕并没有给这个家庭带来信仰上的冲击，让这个家庭停止敬拜。以利加拿他仍然带着全家每年按照时间都来到示罗，示罗是当时宗教的中心，他们去那里敬拜。我们看到以利加拿这个家庭没有因为困难来停止敬拜。经文告诉我们，当时在以色列做祭司的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名字叫何弗尼和非尼哈。我们看到这一个家庭并没有因为家庭的苦难而停止聚会，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的侍奉而离开教会而不去敬拜。因为在第二章圣经就紧接着告诉我们，以利的这两个儿子做祭司的，他们并不认识耶和华。所以看到没有，他们每年来到圣殿，来到示罗来敬拜的时候，服侍他们的是两个不认识神的人。但是这也没有阻挡以利加拿带着他的需要，带着他妻子的痛苦，他 他们每年仍然到神的殿去敬拜。我们看到，但是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哈拿的痛苦是越来越多的。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每一次他们来献祭的时候，以利加拿会把祭物分成几份，他会分给皮尼拿和他的儿女们，但是以利加拿拿双份，或者说是他把同等的分量给有儿女的皮尼拿，把同样的分量给了哈拿。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以利加拿爱哈拿。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在旧约当中有些时候会许可一个人有多妻，但这不代表的是一个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你每一次看到多妻的操作，都带来很多家庭的纠纷，都带来很多家庭的痛苦。在这里面同样，这个皮尼拿因为很多的原因，他不喜欢哈拿。我们看到在每一次献祭的时候，这个祭物为什么可以被拿过来分享，是因为这个祭物是不是赎罪祭，赎罪祭的祭物是不能分享的。那这个祭物是什么呢？我们一般认为是平安祭。平安祭是感恩，他的所献的祭物是可以拿过来分享。那我们看到在圣殿里面的敬拜，他的以利加拿的另一个妻子皮尼拿和他的姐妹，我们可以说是哈拿，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应该是非常喜乐，应该是非常同心，应该是非常在敬拜的时候有神的同在。但是我们看到是不一样的画面。每一次他们献完祭以后，这个祭物的恩赐划分的不同，就产生更大的嫉妒，产生更多的痛苦。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皮尼拿因为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我们看到皮尼拿在这里面找到了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来伤害哈拿。弟兄姐妹，这原本是一个献祭，是一个敬拜的场所，但是却是人哈拿被伤害最深的时候。我们看到皮尼拿可能会说，哈拿，你的名字的意思不是上帝怜悯你吗？你怎么没有孩子？我们看到皮尼拿会有很多的话语来使哈拿感到愁苦，他没有因为哈拿的不孕感到忧愁，为他感到同情，为他感到难过，反而是借这样的机会来羞辱哈拿。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只有在圣殿里面，我们的敬拜如果只有仪式和形式的敬拜，我们是不能够有真正的信心，我们也是不会对人有真实的理解。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敬拜只是外在的敬拜、仪式的敬拜，我们会带来更多的苦毒、更多的痛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面看见敬拜、献祭应当是让哈拿，应当是让皮尼拿，应当是以利加拿的整个家庭都看到 他们是无助的，他们应当看到他们是任何的赏赐从神而来都是他们所不配得的，而不是觉得我配得很多。宗教告诉我们什么？宗教告诉我们说，一个好，一个坏人，你要变成一个好人，这是宗教跟道德。你是一个坏人，你要变成一个好人。但是福音告诉我们，一个好人要悔改，一个好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你的好并不是真正的好。一个好人，你的义你是没有的。宗教告诉我们你很好，你有很多的儿女，你很不错，但是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一切都从神而来，我们没有任何的义，我们没有任何的好的道德。弟兄姐妹，皮尼拿在属灵上可以说是对他的姐妹哈拿实行了一种虐待，所以外表的金钱有时候看起来会是一个最恶毒的一个伪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哈拿是很痛苦的，他经历了宗教里面最黑暗的地方，在圣殿里面的性器成为他最痛苦的经历。弟兄姐妹，哈拿除了肉体带来的不孕的羞辱，还有属灵上的羞辱。我们今天是否有同样的经历？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层面上有上帝给我们的带领，有一些环境是你可能很难接受，但是弟兄姐妹，神在我们身上的一切困难的环境都是他要做的工作。在哈拿的经历当中，这些苦难会让哈拿看到以色列人更深的需要，他除了看见他个人的需要，他也看到整个以色列属灵的需要。这一点我们之后会来看到。弟兄姐妹，我们来看到在哈拿的经历当中，她的丈夫就来安慰哈拿。我们从人的角度上来看，哈拿或许是幸福的，因为她的丈夫确实是很关心她。在经文里面怎么说？她丈夫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这段姐妹，我们有没有丈夫这样子安慰过你的妻子？你有我不是比有很多很多的孩子很好吗？虽然这个孩子不听话，但是你有我可能比十个不听话的孩子可能还要宝贵。弟兄姐妹，有时候丈夫的安慰有一些帮助，但是有一天你发现你身边最近的人对你的安慰也是非常的有效。有时候丈夫对妻子的安慰也仍然是没有到妻子的心里面去。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哈拿的愁苦的经历当中，对她来说，她丈夫的爱在安慰她的时候，她丈夫在重复一句话，重复一个词，她说，为何，为何，为何。很可惜，我们这个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在希伯来文里面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你为何不吃饭？你为何心里愁闷？弟兄姐妹们觉得，哇，她丈夫很好。但是弟兄姐妹，姐妹们，如果你心里很难过的时候，有人问你，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这个样子？你会觉得被安慰吗？你觉得这是在责备？你觉得你丈夫要让你不要讲话了，你不要再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人对我们的安慰是非常的有限。 我们家老大还在两岁多的时候，我当时还在费城在神学院读书，那妈妈在训练我们家的老大，要让他好在 五岁的时候让他可以独立的自己去入睡。那妈妈在训练的时候，每次孩子，我们家老大，他现在九岁，他两岁多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妈妈在他旁边安慰他睡觉，他好像眼睛一闭上，妈妈一离开，这个孩子就马上会坐起来哭。哇，妈妈就出去，孩子一哭又进来，出去一哭孩子又那个爸爸又进来，爸爸就很折磨。然后到了五岁多的时候，我太太跟我的妻子，我太太跟我的儿子就聊到这个事情，但我儿子说了一句很让他很感动的话，我儿子说：“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哭吗？”那我儿子说：“妈妈，我不想看见你离开我。”但是我太太告诉跟他跟我儿子讲，就是说我就是不想让你看见我。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姐妹的难处，你看到有些时候你环境当中，你以为人的安慰可以帮助你，但是在哈拿的经历里面，人的帮助仍然是有限的。那我们看到在整个哈拿的经历里面，很多的她为自己的困难，她丈夫的另一个妻子给她的困难，还有一层的困难是上帝的沉默。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做了很多的文字游戏，她的丈夫的名字是以利加拿，意思是耶和华创造，耶和华创造。她每一次叫她丈夫的名字就是耶和华创造，但是上帝好像却没有给她创造一个孩子，给她带领生出一个孩子。哈拿自己的名字的意思是蒙恩典，恩惠的意思，但她好像还没有恩典。弟兄姐妹，上帝的沉默有时候也会让我们感到更深一层的困惑，但是我们看到哈拿的回应是什么。在整个的故事里面，哈拿他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他可以选择说，好，上帝你这样子，我的环境这个样子，那就算了。我可以选择自暴自弃，我可以选择酗酒，好，虽然他没有酗酒，我可以选择不去礼拜，我可以选择在家里面，你跟你的另一个妻子去示罗献祭就好了。哈拿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看到在这里面，哈拿他就做出了一个很美的选择。哈拿的选择是继续的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姐妹，哈拿来到神的面前是他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选择。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哈拿就来祷告。我们看到在经文里面，丈夫的安慰起的一丝的作用，他可以吃饭吃一顿饭，但他要做的是在第九节，他来到神的殿。第十节说，哈拿就祈祷耶和华。哈拿祈祷耶和华，然后就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她，眷顾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哈拿在这里面他的回应是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这是整个哈拿人生的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历史往前迈进的一个转折点，也可以是为主耶稣基督的到来，为他救赎 大功的计划往前推动了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的祷告，上帝会使用和垂听他儿女的每一个祷告。我们来看到哈拿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在他祷告里面，我们发现哈拿对上帝是有认识的。哈拿的第一句话，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弟兄姐妹，这句话，万军之耶和华，可以说是在这里面第一次在旧约里面出现。所以哈拿的祷告就把我们整个的目标带到了创世纪，带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带到这位上帝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他看到神在掌管万有，他知道自己的一切身上发生的是上帝的许可，他接受神的带领。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我们生命中的愁苦的原因，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的护理，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上帝他在掌管一切。所以我们可以说哈拿有正确的神学。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看到哈拿祷告里面，他也并不是求告上帝说：“上帝啊，你来咒诅我的仇敌。”没有，哈拿并不是许愿说：“上帝啊，你要让我的仇敌很糟糕。”没有，这不是哈拿的祷告。在哈拿祷告里面，他三次重复他的身份，他说：“我不过是一个婢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哈拿清楚他的身份，他是上帝的婢女，是上帝的仆人。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还有一样更重要的是，哈拿的祷告并非是在跟上帝做交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好，哈拿的祷告说：“上帝，你给我这个，好，然后我就把孩子啊给你那一个。”啊，哈拿祷告，他并非是在跟上帝做交易。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好像是会跟上帝做交易，上帝你给我这样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东西。我们看到这是哈拿的祷告里面他信心当中的另一个很重的地方。在他痛苦的经历里面，当哈拿接受上帝的护理，哈拿看待他自己，他就从神的话语来看待他的经历。为什么？因为哈拿的祷告，他的祈求是把这个孩子当作拿细耳人来养育。这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不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这个祈求的背景是在民数记的第六章，是有关上帝对这个拿细耳人的吩咐。这个拿细耳人的一生，他要献给耶和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他的头发也不会被理掉。那我们要问哈拿，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祷告？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里面还有另一个人物也是不孕，然后他的孩子是做了拿细耳人，他头发没有理，他清酒浓酒也没有喝。这个人物是申孙，他的父亲是马挪亚，他的妻子也是不孕的。我们看到申孙很有可能是跟哈拿是类似相近的时期的一个士师，所以哈拿的祷告是把他的苦难、他的经历、他所求的事情 和上帝的国度连在一起。在旧约里面还有很多其他不孕的妇人，有谁呢？撒拉是一位，利百加是一位，拉结是一位，还有这位马诺亚的妻子是一位。所以哈拿在上帝的故事里面，在他旧约的历史当中，哈拿可以看到一个属灵的，就是他身体的不孕可能不是他最终的结局。所以他的祷告，他把他的需要和上帝救赎的计划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姐妹，当哈拿的祷告，他实际上是把他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他不是说他的祷告以后可以让上帝成就他祷告，可以给他生命中的喜乐，更多的快乐，人间的盼望，不是。当哈拿要把这个孩子一生献给上帝的时候，我们在第二章第三章看到什么？哈拿大概是一年一次才见到他的孩子。弟兄姐妹，哈拿的祷告是他要把他的一些快乐要舍去。当我们看到哈拿在祷告完以后，我们再看到上帝对他祷告的回应。弟兄姐妹，我们在很多的愁苦里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一个与神的国度没有关系的一个回应，你也可以选择把你的需要和上帝的国度连在一起。我们看到当哈拿祷告完以后，这个时候祭司以利看到哈拿，那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画面。好，那祭司以利他没有看到哈拿是在祷告。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以色列属灵的一个昏暗。这位祭司以利怎么说？他看见哈拿就责备哈拿，他以为哈拿哈拿祷告的时候就嘴巴在动，因为哈拿心里面太苦了，他说不出话来。以利就认为说哈拿是喝醉酒，就责备他说了一句话，说哈拿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可以说是一个不良的妇人。弟兄姐妹，以利的这个判断好不好？我们看到以利的这个判断是不清楚的。作为以色列的祭司，他连一个女子的祷告跟醉酒都分不清楚。我们可以看到，难怪以色列会有属灵的危机，会有领袖的危机。整个以色列属灵的不孕是有原因的。我们看到在哈拿这个很痛苦的被折磨的心灵里面，他似乎看到以色列最深的属灵的需要，他就发出一个属灵的祷告，与神的国度连在一起。这位祭司以利，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不认识神，他却没有责备他的孩子是不正经的孩子，他就责备以哈拿是一个不正经的女子。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另一个很反讽的地方，上帝使用这位祭司。当祭司跟哈拿说，哈拿，你的祷告可以蒙神应允，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弟兄姐妹，哈拿因为这句话，他的心就得着安慰。为什么呢？是因为祭司以利是一位非常有牧者心怀，他非常关怀人的需要，很有深刻属灵洞见的一位祭司吗？并非如此，而是因为这个职分是神所设立的。哈拿敬重上帝给以色列所设立的职分，但是没有全职的 这个特别的先知来带领以色列。君王还没有设立，所以当时祭司是唯一的中保来带领以色列。所以哈拿相信这个职分是神所设立，祭司的回答他把它当作是从神来的回应。当然我们知道整个回应哈拿的是上帝他自己的主权，并非是因为祭司以利他说上帝祝福你，而是因为上帝他自己愿意怜悯哈拿。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上帝在哪些事情上你会感到他一定会赐福你，他一定会把我们身上的羞辱，把我们身上的羞耻可以拿去。我们知道在经文第一开头谈到以利加拿的时候有五代人，以利加拿是第五代。我们看到以利加拿跟哈拿生了孩子是第六代撒母耳，但是我们看到撒母耳的孩子的两个儿子他并不敬虔，第七代。我们看到从人间来的这七代的人物并不能够拯救以色列。我们看到另一位真正能够拿去我们身上的羞耻，能够带领以色列，能够兴起以色列，能够复兴他教会的是上帝的儿子，是耶稣基督。弟兄姐妹，哈拿把他的孩子一生献给上帝做拿细尔人，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使我们能够回到父的面前，为了使我们被看作是义人，为了使我们能够得着义，他一生顺服，他为我们赚取我们在上帝面前所需要的义。主耶稣基督也在他的顺服当中，他为我们受苦，只有他的宝血可以遮盖我们一切的羞辱。人对我们的羞辱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都完全在他的身上被承担。所以弟兄姐妹，上帝怜悯哈拿，他今天因着耶稣基督，因着他新约所成就的，他也会怜悯每一个在耶稣基督里面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如何来回应我们的难处？耶稣基督的的确确我们看到他会带领我们，但有时候我们信主以后仍然有许多的难处。哈拿在跟随主以后他有难处，他有经历不孕的难处，他丈夫另一个妻子给他心灵上的难处，有时候上帝的带领的沉默给我们难处。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同样是如此，有时候我们仍然发现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困难比以前更大，我们遭到的挑战比以前更加的困难，但是在这些苦难里面上帝要让我们可以学会是完全的来依靠上帝。属灵的不孕是上帝他自己圣灵的工作，当我们觉得我们还有能力的时候神不一定会使用，当我们软弱完全依靠神的时候我们才看到这个事情是神所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软弱并不是我们的结局，甚至是哈拿的眼泪也不是结局。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每一个有眼泪的人在父神的面前上帝会擦干他们的眼泪。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为什么事情流泪？还是说你信主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有流过泪？ 从来没有为主付过代价，从来没有经历过属灵的征战。但有一天你在天上的时候，上帝要擦去我们眼泪的时候，他发现你的身上没有眼泪，那他说怎么办？好，你带回去吧，再流完眼泪再回来。弟兄姐妹，哈拿身上的经历让他看到属灵上以色列上帝国度的需要，他把主权放在神的手中。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我们每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主啊，你的恩典都已经在我们的身上。每一位与基督联合的人，主，我们就在恩典之下，我们有恩典在我们身上做完。主啊，你把我们的目光放在你的身上，你让我们不要依靠我们自己，你让我们仰望你在每一个环境中你的带领，让我们的祈求，我们的回应都可以被你来使用，与你的教会，与你的国度，与你的计划来联络。主，我们感谢你，对你祝福你的话语，我们这样子祷告，十分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